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直播软体啊，我今天比较晚到，那因为所有的设定都就说因为这边是共用的，所以我进来的时候所有设定刚好都被改了，所以呢，你今天看到的所有东西，我来不及处理了，因为要一个一个调的话，可能需要大概需要快一个小时哦。那要做很多调整，因为所有的设定，我自己的设定都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阳春一点，不好走，聊天室也跳不出来，因为我刚还没有研究，还没有发现怎么样把这个聊天室加上去哦。所以对，所以不好意思哦，毕竟这不是我的全职工作，所以那个临时有状况。就说我自己，我现在这个太临时，我没有办法处理。不过呢，它不影响我们今天呢主要哦，我们主要要讲的内容。大家等我一下。那它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哦。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标题也不能换了。那我们呢，今天呢，我先一样，我会用一些数字跟大家 share 一下哦。就是呢，今年就是一月呢，这个中共的经济哦，尤其是在这个跟我们第二个主题有关的达沃斯论坛呢。李强在前一天呢，比中共国家统计局先公布了中共去年的经济成长呢，是这个是 5.2。那可是呢，他讲完以后呢，连续三天哦，这个外资呢还是净流出哦，所以你就知道、哦，李强在这个达沃斯论坛讲的内容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哦。那达沃斯论坛的确是精英云集，当然也就常常被这个班农在 Warren 里面讲这些达沃斯精英啊，就是一些 globalist， 不管美国人民死活。所以呢，我们呢要追随川普总统的 populism。那他们的 populism 呢是讲平民主义，哦，不是讲民粹主义。好，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我们再来讲，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些中共的一些统计数字哦。其实哦，这个中共的这个，不管是中共的股市跟这个香港股市哦，从这个2021年的高点到现在哦，你可能想不到、哦，已经少掉了6兆美金，我的妈呀，哦，6兆。然后呢，我等到最后才讲这个通缩，你知道吗？连续三个月这个物价都下跌。当然，如果你扣掉这个核心，就是呢，不包括食物跟燃料的话呢，可能还是正零点几。可是呢，加上食物燃料的话呢，已经连续三个月都下跌，所以而且中共现在先插个话题了，这个东西虽然说听起来是个小事，但是呢，其实它非常诡异哦。你就知道现在的它的情况糟到什么程度，就像阿明讲的，中共经济糟糕透顶。哦，中共现在流行什么呢？那个他们如果呢有一些评价很低的餐厅，大家反而要去。他说呢，有时候评价低的餐厅呢，通常呢，第一也不会太贵，第二呢，有时候会意想不到的好，就是呢，我现在吃不起好的，我就偏偏要去看那种评价很低的餐厅去吃吃看，捡点便宜，你就知道很 desperate。好，那我说了，刚刚这个股市已经从高点少掉6兆美金，然后呢，他现在也规定哦，一些大交易商呢，不能放空，甚至呢，不能放空，你就知道情况很不好。然后呢，今年哦，去年关掉了240几只基金哦。中共你要成立一个基金哦，你要募集到大概2亿人民币，至少要有200个投资者。然后呢，你的基金净值必须要大概连续60天呢，保持在5000万人民币之上。可是呢，去年关掉240只基金，目前哦，大概有14只已经关了，有2只也说我们准备要关，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哦赚不到钱。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我说李强他在达沃斯讲完，我们经济成长 5.2， 然后呢他还讲了一些其他东西，我等他讲之后连续三天都卖超。其实哦，今年到目前为止，今年才几天啊，中共就整个外资呢，就是买进多少，卖出多少，一扣掉呢是卖超，就是呢卖的比买的多，又多了大概3亿。 3亿美金哦，不像去年的下半年哦，他们以为中共股市哦，也许会啊，慢慢会好一点啦、啊，情况应该已经过了谷底，大家可以去捡便宜了。去年还有7亿美金的买超，所以你就知道、哦、大家都在拼命走，而且呢，他去年买的股票呢，哦，大概是300多亿美金哦，330个 billion 的这个股票呢，外资已经卖出90%了。所以呢，我先跟你讲几个这个金融的数据，你就知道、哦、金融他们呢，他们其实对这种，他们有时候会追高没有错，可是呢，他们呢，如果他们通常都反应其实是有点慢哦。哦，有些人说金融市场会先反应，但我觉得金融市场那是只有少数很厉害的人，大部分人呢是你看嘛，都是还没解封，说解封会有大行情，然后现在解封没有了，又开始又说啊，等一下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跌很惨了，去捡便宜没有？结果呢，现在开始卖掉，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些金融市场大部分看起来是落后的，所以呢，但现在落后的呢也开始哦，通通在跑路了哦，有没有？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个还有那个美国这个 BOA 哦，他们有对我念一个数据给你听哦，这个我真的要我要看一下哦，那个。他们对于256个基金哦，总共管理的大概是6900多亿美金哦，也就是将近20兆台币的这个资产啊，他们呢对于就是暴露在中共的部位呢，有多少资金投在中共呢，已经减少掉了哦 ,12% 了 ,12% 了。那他们比如说本来设定 10% 投在日本，就呢日本现在呢大概已经投了 16% 了，也就是呢比他们预定的这个设定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 59% 了。那对印度呢也超过了 18%。 那我想你应该有看到一个新闻嘛，亚洲最大的所谓的资本市场，最大的资金市场哦，东京证交所重新赢过了中共，有没有？这些都是这些呢都是都是一些指标。那还有什么呢？那个大概还有呢，大概有 40% 的投资者呢都已经要去其他地方找机会，就是呢繁华不在齁，最后一波，其实金融有时候是最后走的，因为这么的确中国还是个很大的经济体，他们呢就是不相信，老是觉得啊那个迟早会反弹，但弹个屁咧，弹个屁好吗？然后呢，而且呢我再提醒大家哦，这个通缩呢，通缩是进入第三个月，那其实哦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消费者物价第三个月下跌，那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嘛，这个生产者指数呢已经连续15个月下跌，就是呢就是这种批发售价连续15个月下跌，就厂商根本就是赶快薄利多销就对了啦。那这个有什么冲击呢？虽然它暂时可以说之前被认为说减缓了美国的通膨，好像对全世界有帮助，可是再来呢大家已经不这样看了，那大家怎么看呢？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好，那这些你看我这些东西，还有其实哦，中共的这个过去的今年为止哦，这个股市去年总共掉了14%，今年呢才1月哦又掉了11%哦，这个是应该是指港股哦，又掉了11%。你看港股今年已经剩下15000出头了，那下礼拜呢会跌到什么程度呢？哦，我们基本上真的不知道、哦，只能说继续看下去。那再来啊，再来我再跟大家讲几个这几个很夸张的数字哦，这个。今年中共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只成长了 3%。 那去年都还有 5.1 哦。那还有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呢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哦虽然被认为是有5点出头嘛，可是呢是因为2022年基期太低，所以呢它自然就会这个百分比，还有有人就说自动保送就有 2%, 所以你扣掉了 2%, 其实它实际上只有 3%。那根据我之前常常提到这个 Rodian 荣鼎哦，这个咨询公司哦，他们有一个研究员出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写了什么？不好意思，我要留给这个政经智库的订户呢，本月第三篇哦。那你一定想问说，哎，你这个月是拖稿？不好意思，这个月是因为总统大选真的拖了一个礼拜的稿。但第一篇哦，我已经写到要写结尾了，我就把结尾写好，编辑一下，晚上晚一点，半夜最后可以上线。那第二篇的稿子其实已经好了70-80%，也是只是需要一些编辑，所以呢会有两篇很密集的上线。第三篇就要讲荣鼎用了一些更接地气，就是更比较更个体的数据，因为他怀疑中共经济没有膨胀 5%。 荣鼎的一个研究员呢，他用了一些更基层的数据推算出中共实际上 GDP 只有 1.5、哦、只有 1.5、哦、那所以呢你就知道、哦、这篇报告他到底讲什么呢？ 大家等一下，到今年就是一月最后结束的前一天或者是最后一天呢，我会上线写给政令智库的人看哦。哦，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哦，这个 Bloomberg 还有一篇文章在讲哦。那当然，不同的机构，你不相信官方数据，你要自己去抓数据嘛。还有一家研究机构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哦，是去年哦，中共，因为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数据不全哦，简单说就是呢。其实去年的一些数据，中共常在那边修来修去的，因为他说就是去年或2020或2023数据，他常做一些调整修正，所以呢，让你要去估计真正的 GDP 很困难。所以有一家公司用一个自己的方法，我只是先跟你讲一个大概，他估计哦，2022的这个实际成长率呢，哦，2022的实就是整个都还在这个 lockdown 的实际成长率呢，它只有零点几。不过去年哦，因为解封嘛，所以成长了7。可是呢 ,2022 等于几乎没有成长，去年成长 7,so what?so what?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2022 几乎没有成长，这比较啊，中共还是宣布，还是说应该是3还是2的成长率吧。但有人就说根本就只有，有一家算就说根本就只有零点几。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牛皮哦，快吹破了。好，再来哦，再来还有什么呢？那个现在呢，这个而且呢，到了最后几个月哦，中共前70个大城市的新房房价呢，哦，基本上呢跌了越来越快了。那整年哦，这个房地产投资呢掉了多少？跌了 9.6。 那新建案呢，哦，新建案呢掉了 20.4%。 然后呢，这个房地产的销售总值呢也掉了 0.6。 OK， 哦， 0.6。 那其实哦，目前这个房地产去年的销售总值跟2019疫情前比啊，只剩下60%。所以你就知道哦，它基本上最大的问题，通缩的问题就是呢，哦，房地产基本上在狂掉，那也就是呢，基本上房价整个在跌哦，所以人民的资产哦也缩水，而且人民资产也缩水，加上呢，所以呢大家就减少消费，减少消费呢，厂商也不敢投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这数据好像看起来，因为我今天唯一还来得及变的就是把图片放上来哦。你看哦，你看它上面写，你看这个东西写什么？等我一下，它这个在讲中共的人民的储蓄哦。有没有看到储蓄在往上跑？储蓄在往上跑，为什么？大家现在哦，大家现在不敢消费，所以呢，有一个媒体忘了哪一个，他访问了一个武汉的人，他说我的那个什么，我的薪水被减了20%，公司常在裁员哦，我的投资也少了20%。不过呢，我有个工作算很幸运的啦，我有工作算很幸运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你可能说啊，这个这样很好啊，有多一点储蓄，那可以拿出去投资。问题是谁要投资啊？那有关这个到底中共的，其实中共现在被人家怀疑他可能成长率造假的关键在于呢，房地产他也掉哦，他也还算承认，但是呢到底掉多少？没有，金融时报不是有，他有去一些大城市，就是用很一个一个实际去问，金融时报问出来结果是掉15%左右，不像现在中共的数据是每个月可能就掉零点几哦，金融时报发现是已经跌到15%咯。好，那其实哦，金融风暴的时候呢，真正金融风暴有时候是会跌掉2-3%的哦，所以呢15%这有点接近了，但是哦，就说你，我的意思说现在呢，你把这些钱存的啊那个呢，那这些钱真的有被投资出去吗？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呢，我说了这个政经智库会员最后一篇文章呢，我会告诉你说，当然没有办法讲到很细，因为这个呢需要很多资料库。那个我订那资料库一年不知道要多少钱了。那各位，对，我虽然我不可能去订那个资料库，或者他们甚至是一些那种大的公司花了无数人力物力自己去收集，可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研究的结论大概是什么。他们就怀疑哦，中共的投资数据哦，他们把投资数据拉高，然后呢去填了这个哦房地产掉的东西，所以呢这也可能是作弊的一个来源，好吗？好，对对对，现在有人说这个连苹果跟特斯拉都在这个降价了，然后还有什么呢？然后呢，中共准备要重新公布哦，这个青年失业率哦，16到24岁，然后呢，他说这次呢会扣除学生，那他们现在初步公布了一个数据哦，初步公布了一个数字呢，那个重新公布扣掉学生之后呢，青年失业率呢也高达 14.9 哦， 14.9， 那 14.9 也相当高了吧 ？OK， 所以你就知道各个情况呢，哦，都非常的不好啊，年轻人也没有工作啊，你也没有办法消费。那现在呢，这个房地产也不行，投资也不行，出口 其实出口大战，我今年全年是下跌的，这是七年来，2016曾经下跌过一次，哦，出口也在下跌。那明年美国的景气不会好啊，我之前不已经反复讲过了，不管是这个 Lawrence Summers 哦，还有什么 Felix Hoboff 等人都在讲，明年美国经济呢一定会做一点调整。为什么？很多公司借贷到期了，要重新借款了，要展延或者重新借款，重新借款的时候利率变很高，那你的利息负担加重了哦。还有，我可以跟告诉各位哦，我在证金智库去年写那篇高利率的影响就已经提醒大家哦，央行不会那么快降息。虽然前一两个月你已经听到到处都在讲说要降息要降息了，我白纸黑字我到时候贴出来给你看，我早就提醒你，不管是美国或欧洲的央行都非常的谨慎。所以而且呢，美国通膨不是12月又上来了，所以啊，基本上呢，美国的经济也不会很好，所以呢，它的出口呢也拉不起来，所以呢，他现在就看投资是不是在投资的数据上作弊哦。那之前去年不是中共还推出这个无担保贷款，也就是呢要把钱灌到基建去，有用吗？然后呢，他为了救地方债呢，也拿出了这个一兆多人民币的要去让地方债哦，以就是展延新债。那这个呢，在这种台湾比较偏蓝的这种比较偏亲中的电台，雷倩就说，这个东西就可以解决你个大头啊，地方债的整个地方债占跟中共 GDP 大概是几乎是差不多，你才一兆多人民币只能救一些哦快死掉的。所以呢，目前哦这个专家的观点哦，目前专家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哦，他说我中共情况到真的不行的时候，你看他现在还是也不肯降息嘛，他们本来预期这个人行会降息，但现在也没什么降息。那他们说，目前专家的观点，也就是我在证金智库其实一年以前就讲了，我说他会到情况很糟的时候呢，才会再出一些东西来，那他这些东西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救我，他只能够 stabilize， 就是呢，先求到止血而已。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重要，就他只能止血。就我去年也就讲了嘛，他要到情况很糟的时候呢，才会出一些东西来。所以因此哦，就中共情况呢，基本上会越来越糟，那会不会造成就说开始有些社会动荡呢？其实哦，我那集选后加开那集引用那个 Eurasia Group 里面呢，就有提到，它短期来看还不会，可是短期之后呢，我们就不确定了哦。所以呢，这个今年哦，我认为哦，这个短期哦，我就大胆的说嘛，我一直预测过完之后会有，我们看看哦，剩下三个礼拜了，当然我有可能会错哦，我当初也没有说一定哦，我就说，我认为蛮有可能的。那我11月错一次了没有关系，我们就继续看。所以呢 anyway， 其实哦，通缩是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哦。你这样一掉进去呢，大家有预期了呢，啊，你情况已经不好了，你看到钱，你看到东西的物价在降，你想说那我再等一等好了，反正会再降。而且还有一个后果，我提醒各位哦，这也是一个顶尖的经济学家讲的，常被 Bloomberg 引用的。你通缩的时候，你的债务等于你实质债务就增高啦，有没有？你欠的债，你以前欠人家10兆，那以前10兆是买，这样讲好了，是买100，你以前是买1000万个 NVIDIA 的晶片，那假设，那我是举例啦， NVIDIA 晶片很热门，不可能掉，可 NVIDIA 晶片叠价的话呢，那你欠人，你以后欠的可能就欠，你等于是欠人家1100万个 NVIDIA 的晶片，你就是你的债务。你债务等于实质债务是升高的，所以呢，中共的债务呢压力也会越来越沉重。因为传统大部分的国家是靠制造一定程度的通膨来减轻债务的压力。你不要笑哦，假设它的通膨每年是大概那个哦，这样讲好了，如果它的通膨每年是 6% 的话呢，12年呢，如果你每年都 12% 的话呢，通膨每年是 6% 的话，12年物价就会涨一倍。那你物价涨一倍，我债务不就剩一半？同样的债务哦，当然每年都 6% 通膨，在现代先进民主国家暂时跟过去10年不一样。我只是告诉你个例子。所以中共如果陷入长期通膨，它债务已经够多了，现在等于实质债务哦还在往上升，那算可以承受。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还是不肯退出这个超宽松利率政策，他怕那个一下快太出利率开始，如果利率开始弄太快的话呢，这个企业债务呢负担会很重。那还有现在薪资还涨得不够快，日本我们会再找机会再回来讲哦。但日本现在是日本今年呢还是有些挑战哦，那个政治上有些问题，岸田遭遇一些政治危机，我上次简单讲过了。那目前基于一些理由哦，日本的央行哦就是我们没有要退出，我们持续观察。虽然日本哦已经 连续大概已经第一年多，这个物价终于涨起来了。可是呢，薪资还没涨起来，最后一里路还没到嘛，所以大家不要急哦。好，现在进来一位海森堡，我的忠实观众，非常谢谢你。对，你不用跟直播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反正呢，我今天告诉你一些很恐怖的数据。前面为什么我都讲一堆金融的呢？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呢，我最后再补充一点。现在花旗哦，有告诉他们的人说，你去跟中国客户讲话的时候，说你进去出差的时候呢，不要讲放空人民币的事。现在人民币对美金已经 7.19 了。哦，对， 7.19 了。所以人民币如果再跌的话呢，你去他们股市炒，那出来也贬值啊。所以啊，基本上呢，你们发现其实看不出有什么救。当然这是纯经济的讨论。如果再来他发现政治动荡、社会动荡的时候呢，就有政治效应了。不过如果你有在看我脸书的人，我不是讲过吗？我在脸书上是不是白纸黑字的写？我们先扯一个最后的东西。那个呢，就是呢，我说赖总统呢，从五月就职后到十一月以前，甚至或者说到明年一月以前，就守着小英路线就好了。然后呢，我说共和党回来的时候，你看中共敢不敢嚣张？结果你有没有看到？我是不是早就我在脸书上早就写了？前天Nikkei Asia 日经亚洲杂志也讲了嘛，有美国的研究人说，赖清德配川普是对中共来说最要命的组合。那个陈林官的节目也用了这个当标题。我是不是先讲了？说你等共和党回来，开什么玩笑？那个川赖连线不是开玩笑的。好，那当然，到时候中共经济变什么样子呢？第一，一定会很不好，只是呢不好到什么程度？你让我再想一想，我最近太多大事，我还没有办法推算到这个11个月之后。好，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呢？第二个话题呢？对，也不用换标题了，不好意思，今天这个所有设定都跑掉了，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我们进入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哦，它就是被认为是富人俱乐部嘛。然后呢，我先讲哦，我只讲一个总概括哦。我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一个非常厉害的专栏作家叫 Greg Ip， 他应该是Greg 叶先生，应该是香港籍的、哦。他说：“你知道今年达沃斯论坛在讲什么吗？”所以呢，我这边趁机帮我自己做一下广告。你达沃斯论坛以前都在讲利率、讲景气衰退，今年所有的话题都是什么？都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他说：“对这种地缘政治哦，政治冲突的讨论呢，是冷战八年冷战之后最高。”所以呢，你如果有朋友呢想多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话呢，你不用直接订，你先去看看其他地方，然后呢你再来比较一下我智库的文章标题，你看一下值不值得你每个月花三杯咖啡钱，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就好，他自己决定就好。我认为我有信心，当然他如果觉得有什么缺点他不订也没关系，那我再改进就好。好，回过头来讲这个呢，基本上就说我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呢，就真的在贸易上呢也会分两个大集团，就中共呢跟中共唯一的亮点除了电动车之外呢，就是跟那个什么，他跟俄罗斯的交易呢也成长了很多，可是呢不可能再继续成长下去了，因为俄罗斯大部分的钱要买来要跟乌克兰打到死啊，他也希望能够先取得一个优势，然后呢不否认到川普可能跟乌克兰讲说，我不能再这样帮你，我没有美国优先，所以普丁也想要先取得优势啊。普丁在谈之前更不能示弱，所以呢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战争经济哦，算他有些一定要买的东西，他如果被英美制裁他只能跟中共买，或者是什么呢，跟哈萨克，从哈萨克走私进来，从土耳其，从这个 UAE 走私进来，这个很多的东西，甚至从香港绕道进来，当然他很多东西又跟中共买，甚至我可以告诉你，连我的工作呢，我有一个新客户，他当然是咖啡业，我不讲是哪一家咯，免得万一将来有人来找我麻烦，或者是去跟他讲说，你们的业务对不对，这家呢他也是今年的成长亮点是呢，他多做俄罗斯的生意，但他是对岸一家很大的，非常大的，那我就当然应该你查不到了，但你可以私下问我哦，如果我信任的人我真的知道你是谁，你不会害我的话我就告诉你，但他是我的新客户哦，因为我今年去出差的时候呢遇到他们老板，他们有在意大利参展，就叫实力雄厚，我就请他来我们摊位看看，谈了一台以后，他就目前只是先买一台机器试验了，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个， 有人问我说，因为聊天室有人问我说，对橘经济有多少认识？中共经济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个物理上的名词嘛，叫做应该叫 entropy。可是呢，这是个物理名词，这个我对理工的具体的技术性知识了解不多，所以不好意思。但我知道这个常常被用来当一种比喻哦。但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再提一点，你可以再提一点，那是哪些共同点？对啊 ，entropy， 我大概知道这个词。好，回过头来，所以他就说，今年达沃斯论坛的重点呢，都是这个地缘政治。那我们就来讲李强，回来讲李强。李强前一天提早开讲，开牌，中共经济成长 5.2。可是哦，我讲了，讲完以后大家没什么反应，然后李强还在讨论，还在强调我们市场很大，然后现在外资对我们的政策有些疑虑，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资讯安全的法、反间谍法或者抓捕外商，李强说只要你们要求合理，我们会考虑，所以讲得很好听啦。还有那呢？但最敏感的问题哦，房地产的危机还有台湾问题，他都不讲。房地产他是轻描淡写到我们会继续推进城市化，对城市化呢就有房屋的需求，所以呢，李强出来当 sales 当推销员，跟我一样当 sales 根本就没有用，就跟习近平拜习会完以后去那个美国商会演讲，他演讲里面呢完全都在不点名的骂美国，讲中美人民是关系的基石哦，中国会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非常凶啊。我再讲一次，你拜登政府呢让习近平你把他主动约来在你场子上这样叫嚣，其实真的是哎，我这令人感叹啊，这令人感叹。就好，但他回过头来，所以呢他说因为达沃斯论坛他是对中共比较 friendly 的比较好，我们不要说他亲中这个 Charles Schwab， 所以呢就记得当初川普开打贸易战的时候，习近平在那个论坛上大讲自由贸易，他就说反了，一个集权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讲开放自由贸易，然后川普在那边美国优先，哇，那种关税保护主义。好，那这边再插个话题哦，我今天晚上上线的文章在讲哦，商界对于川普如果上来，他们担心什么啊？有些人觉得还好不用担心，有些人觉得非常危险，他们到底讨论点在哪里？台湾，我相信这篇绝对是第一篇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一定要看。就为什么？如果你看我节目，也许比较多支持川普的，可是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人家到时候商界或者民主党会拿什么点打他？这也是未来十个月的一个观战指南呢。有哪些点？哦，不好意思，我要保障请我喝咖啡的权益，到时候再讲。所以呢，主持人就没有问他尖锐的问题，他也闪躲了台湾问题，哦，也闪躲了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可是呢？那么他就一直在强调中国市场很大，然后呢外商的意见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也愿意这个听一下。可是啊，你觉得这样很有，而且呢还有人说他讲出去年成长 5.2 表示呢，然后他说明年应该还是成长 5, 所以呢就表示哦，中共对自己的成长路径还是很有信心，他不会除非有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或我讲的加速下坠，不然呢他进行暗示哦，我们基本上达标，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去做什么大规模的刺激。那我刚才漏讲一点哦，中共之前那个电玩就是有关就出了一波这个取缔电玩业的那个措施，说你不是一次不能充值太多吗？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打这个线上游戏哦，细节。但你知道大家也知道吗？他出的措施都是又对这个线上游戏形成一个重大打击哦，这个人可能问统神比较清楚。可是哦。后来虽然说据说要拧这个法的人据说被开除了，可是呢伤害已经造成，因为大家已经对他不信任了，所以这个呢这个我只是我刚刚没有想到，我先补充一下。那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李强呢讲的东西呢在达沃斯上已经没有什么用。那再来讲一下 Blinken 哦， Blinken 呢他呢有讲到说台湾就是在政治确认了这是一个蓬勃的民主哦，我们恭喜台湾那个继续深化民主，而且呢也举办了一场 free and fair， 就是呢公平而自由的选举。然后呢他也再重新强调、哦、不管是基于半导体或者是基于多少船经过台湾海峡，所以台湾的问题呢不只是台海跟中共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也是拜登政府呢提醒大家、哦、符合他多边主义的精神，这也不错。所以呢各个国家或美在拜登政府这点做得比较好，就是各个国际组织呢或者在各种双多边会议上呢都把这个台海问题呢纳入他们的关切。所以呢就是拜登政府在这一点上哦，就提醒盟友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呢，他做得不错哦，这个呢希望假设川普或共和党谁能回来继承的话呢希望延续那布林肯。但是你以为这样完吗？布林肯到目前为止讲东西还不错、哦、他不像拜登，我刚刚说拜登只说我们不鼓励台独。我再提醒一次哦，如果你是最近比较进来的人呢，我不会讲叫让步，可是呢这是他们拜习会中瞧好的结果。他们瞧了什么呢？中共不是之前都很不客气说你呢任何的动作，就很像布林肯对台湾发了贺电之后呢 他发了一个还不错的贺电之后呢，中共也就说就是对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不代表主流民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一直在鼓动，当然这是由他主观定义的，可他跟拜他，所以呢，美国就跟他瞧嘛，说你不要你不可以干预选举，你也不可以动武，你也可以破坏和平稳定。那中共说，哦，话都你在讲哦，这是我们核心中的利益，你一直玩火自焚，你违背我们第一次我们那个之前的线上会或在巴厘岛见面的一些共识。那所以呢，中共是跟拜登说，你要讲出反台独，拜登说不同意，不同意，好，这底线有守住。他只是说我们不支持台独，反对任何人改变现状。但是他这次呢，他做了一个妥协，什么妥协？人家在问他说，出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协防台湾？他不讲了，是坚决讲，我们谨守一个中国政策哦，我们各朝都遵守。所以呢，我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他把自己当初俄乌战争发生，他加码的说放心，台湾我罩你。他回到原来，我不要讲退哦，我不要讲退。那他为了要跟中共达成一定的，就是你不要呢乱恐吓台湾。那中共说好，那你也要做，你也要至少做出反台独。好，我不能讲出反台独，但是那我也不讲我会反卫台湾的事情，因为中共说你这样就鼓动台独，所以呢两边瞧了半天。但我认为这种事，大家昨天我今天有看 Mula 的直播， Mula 不是有提醒吗？共和党的 Nikki Haley 也说，你就直接要继续讲啊，说我会保卫台湾，你敢轻举妄动，你就跨买耶。所以呢，拜登至少这种政策，我先讲，我不是说批评的意思，他这种政策就是呢，和平稳定为上，不要动武，任何一方不要改变现状，他现在就紧紧守住了。那有人就问说，啊，赵恩说，请问一下，共和党会不一样吗？共和党是这样子，我告诉各位，共和党是，他虽然也不会。我也不认为他会主动多加码什么，不过日经杂志的那篇文章有讲到，他们怀疑 Pompeo 会回到川普内阁。 Pompeo 是忘了，他上次在高雄的时候说，我主张美国应该主动成立台承认，而且呢为了避免就说直接说你鼓动台独让区域，他就说承认中华民国，恢复承认中华民国，诶，一个中国啊。我恢复承认中华，因为你不用担心，他如果承认中华民国的话，中共人应该断交，还是我们遵守一个中国，这个蛮有技巧的。当然这个蓬佩奥会回去，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等一下到底目前谁还确定会在下任川普内阁，不好意思，今天晚上上线的文章会告诉你哦。今晚目前蓬佩奥还没有被列入，蓬佩奥还没被列入，可是哦，共和党是这个事情，你就是不要给我动武，就对共和党每次显出来的就是呢，你敢给我动武，你会有颜色。很多事情我们就守我们的政策，但不容你讲价，不容你恐吓我。你敢恐吓我，你他妈的试试看。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而且呢，你对我国内的分化渗透，我不是私下跟你算，我公开跟你算。但是我再讲一次，我在这前我讲 N 次了。请问中共在，比如说在国内，在美国境内买地，不是现在不是说有个地王叫陈天桥吗？那这些对美国境内可能的分透渗化，川普政府在后期一直在讲，那他这次会不会做？我们先不要讲他一定会。不过，我这边透露一点。好，这个呢，我上线文章会透露一点。原来经济学人透露，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人喊要对中共的那个关税加到 60%。然后呢，商界的人在很担心，这是我唯一透露的。商界的很担心，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全面慢慢的不要中断跟中共的贸易。就拜登政府，这个拜登政府也有在做哦。耶伦唯一比较强硬的说，很好，我们很多电子产品呢，对中共减少依赖的，我们慢慢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惹毛了，影响区域稳定。但川普时代是，哇靠，你吃我还不够久哦，您对内也渗透，对外也弄我，我现在呢，要你做什么事不听话，没有，甚至是还不跟你谈，先罚一下，没有啦。其实他在贸易谈判的时候已经发现中共狡猾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先罚了再说。对，我要 verify。我要先确定你有改，不然呢，不要跟我卖给我攻这543呢，先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的立场，就是我支持共和党，也不屑于川普。所以 Nikki Haley 昨天做了强势的表态，本人一样鼓励。OK， 好，那回到这个达沃斯，反正 Blinken 呢，他前面哦是有赞赏台湾的民主，哦说选举很好，然后说台海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那我们呢也在跟各个盟友哦，希望他们公开能讲出来，或者他不愿意的呢，也能够私下，就是我们呢，吸纳关切，这个我给予肯定。可是呢，他一再强调不可以改变现状，不要闹事。他也在提醒说，台湾这边你也不要轻举妄动。这就是我再讲一次，美国那两个 Joseph Steinberg 跟 Stephen Hartley 来台湾多久？台湾的主就台派主流意见说好啊好啊，你看拜登多憎台湾，我就说了，这是只对六成，有四成也在暗示威廉说，拜托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已经让我们头大了。等一下我要讲的第三个话题，第三个话题我本来要讲巴基斯坦伊朗互轰，但是今天也门红海那边又有事情，又有事情哦，又有状况，所以呢，而且呢，我会告诉你美国目前最权威的中东事务专家之一的他在 Foreign Affairs 写的文章的一些核心论点，你听完就知道这件事根本就还没有完，所以他们问题真的很大，我讲了 N 次了，所以呢，我这个礼拜我先预告，我四辆坦克呢就会写一篇谈中东情势的发展，还有呢乌克兰明年该怎么办，由此呢推出就是拜登政府在剩下十个月呢要怎么样撑过这段很困难的时期，这呢就是有很坚实的证据，用最好的英文媒体，这不是我没有什么我的创建，但是呢我会把它写的简单易懂， OK， 好，所以达沃斯我现在讲了，所以布林肯在啊达沃，然后呢他还有人有问他对印度的关系，他也是说我们对这个印度呢也要持续去，就是他现在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印度就变成世界亮点，所以呢我先跟大家讲哦，从大概可能这样从下一季开始哦，我会其实印度也快要大选了，然后呢你知道 Modi 怎么操纵吗？在92年有一个这个东西，我想在全台湾没有人，就说没有人会在一个直播里面直接先告诉你，虽然台湾的少数几个印度专家大概知道，他们强拆了一个清真寺，然后呢现在重新盖成叫 Ram Temple， 就是那个罗摩神庙快要落成了，就趁 Modi 选举前要落成啊，那是印度的罗摩神的神庙啊，这件事情我非常有兴趣，我再忙我也要挤出时间到时候再跟我讲他这种如何去这个操弄民族主义啊。有人问布林肯，他说我们会继续加强跟印度的关系，不过我们在跟印度谈 conversation，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呢也会提醒他们民主跟人权的重要哦，民主跟人权的重要。好，我先讲哦，这个大方向我并不反对，然后布林肯说世界上很多国家民主程度不同，我们会继续推进民主，当然有些我们是私下谈，有些是公开鼓励他哦，都有可能。那我认为哦，我也赞成民主自由，不过呢就说有些事要有轻重缓急，你在短期内如果中共越坏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错，你暂时就对印度放水，甚至必要的时候如果普丁能够把他拉回来，联俄制中，有人就说川普是不是要联俄制中，我认为哦，机会这样讲哈，就假设普丁跟川普能对话的话呢，川普可能会这样子去想办法去聊他，就很像川普当初去聊金小胖，金小胖虽然不愿意废核，但是金小胖至少那时候有没有射飞弹你自己去查，这个无关乎挺川普挺拜登啊，谁现在一直在射飞弹，那谁之前又没射飞弹，所以呢普丁可能会，如果川普给他够多诱因，有没有可能拉过来说，就说有没有可能拉过来一点，诶，说不定是有可能的。那印度呢，只要印度呢，就你只要美国能够做一些方向印度变强，印度可能自然就会对上中共，那他的民主人权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川普时代如果川普不重视说现在不要谈这个来乱，因为他跟 Modi 的关系也很好，我们就冷血的说你让官僚持续监控以后再说，先不是说完全不管甚至鼓动他，不是，你还是要让真正负责低线官员去 keep track， 所以呢但是暂时哦，不要拉上台面， OK，必要的时候只要印度愿意，因为目前哦，有一个美国最厉害的印度专家 Ashley Tallis， 他在 Modi 要去美国的时候，我在我节目大概略有提过嘛，他写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在政策圈一片讨论，就说美国政府押宝印度会押错啦，他说印度才不听你的，印度才不听你的话，他是想从你身上捞好处，印度本来就对每一个国家哦，每个国家都这样，可是呢更早以前 Ashley Tallis 跟另外一个人叫 Robert Blackwell， 他们写过一篇说印度只要变强他自然就会去跟中共杠上，所以呢美国要适度的让他变强，然后让他当一把枪，所以短期内哦，印度的人权民主问题 Modi 很糟糕啊，我绝对批评他，但是呢这个但细节我还要再补一点，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每个战线都保持在最前面哦，但是呢我大概知道哦， Modi 操弄民族主义迫害少数宗教回教徒呢，这个真的很多人皱眉头，你基层的官员哦，中层的官员还是要去注意他，但是呢等之后呢再提醒他说我也帮你很多了，现在呢 该听一下美国的话好吗？我对你也很够意思了。所以呢，川普时代呢，可以用一种更冷血的方式建立对中共的包围网。当然，拜登政府做得好的，希望能 keep。当然了，川普的个性比较难，我们就就事论事。哇，他可能跟欧洲会闹得不可开交。就记得他两个礼拜前在 Iowa 的时候，大家我这边要重复一下，这个、他真的很像邪心，说很多人讨厌他，我能理解。他就说，我上次跟这个马克年轻的马小弟讲电话，他是个很讨人喜欢，很棒的 young man。他就跟我讲说，川普，我们要对美国制的东西呢，美国制的东西呢收税。马克龙就说，然后说你敢？然后马克龙说，我们已经通过了。川普说，你最好 on pass， 你最好不要通过。你要是敢，你若不通过的话呢，你们进来的香槟酒哦会被收25%的税。然后他说，马克龙就急了，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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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do that no， 他就学那种法国腔，底下就笑成一片，对吧？然后呢，当然这样真的很没品啊。所以第二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Sylvie Kaufman 就写一篇文章说，川普是对欧洲全世界的威胁，就是没水准没品。那这个 Sylvie Kaufman 哦，他去年写了一本书，是法文书，没有英文版，有被金融时报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Gideon Ruckman 列为推荐好书。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看，但是呢，假设一年后还没有英文版，我一定要想办法借回来，至少看看前面后面哦，我会去买回来。如果那他我去那个信鸽书院，我觉得看电子版太辛苦，我可能会买回来。Sylvie Kaufman， 他是法国最厉害的台面上的这种谈论时事的国际政治的专家，他有时候也会在金融时报哦，应该也会写，我不知道他是直接他写法文对吧？金融时报翻译还是他自己直接写英文？但他英文应该是不错了。他也我看过他，他好像派驻过美国几年，他曾经被世界报派驻过美国几年，所以英文也觉得应该是可以自己写英文。Sylvie Kaufman。哦，他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也是写说，我们不是不关心台湾了，那实在太远了，我们很难真的有实际的帮助。我觉得这样讲也没有错啊。哦 ，OK， 好，我们回过头来啊，8:40了，今天可以讲久一点了。OK， 那个就没有标题可以换。所以总之哦，就是达沃斯论坛呢，大家的重点哦，最后再讲一点，其实哦，有关中印度经济会发展，看他会走中共模式吗？我在未来几个月呢，有空的话会帮大家提醒大家方向，因为我已经看了不少讨论了。我虽然说我白天在处理更重要的事，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最厉害的前印度央行总裁 Raghuna Rajan 最近出了一本书，但是呢，只有在印度出，算是英文书，还没有电子版。我暂时不买纸本，纸本运费太贵了。Rajan 他大致上讲，不能学中共，还有我们不能学中共，我们呢直接就要在这个价值链上呢去占先进的部分。当然，第一届一起做，他说你不能只走代工生产的路线，但他这样论证的细节我还没有看哦。Raghuna Rajan 非常厉害，他前面几本书呢，有两本都有出中文版，第三支柱跟那个断层线 Fault Line 哦，有兴趣的人我超推荐你看的，或者是另外那本那个叫 Billion 那个印度百万富翁，印度亿万富翁那本书，我叫忘了叫什么，英文叫做 Billionaire Raji， 就是那个 James Crabtree 写的，新加坡的一个美国人。那本书对 Raghuna Rajan 当央行总裁发生什么事，跟 Modi 怎么处得不愉快，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哦。那这个 Crabtree 呢，我还跟他对话过，就是今年我今天等到我最后讲的话题，就是国民党的那个前立委徐玉仁，他今年去年6月办了一个深水战略论坛，他说可以讲，虽然是闭门会议， James Crabtree 有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有跟他对话了一下，因为他那本书真的写得很好，但台湾在那会场感觉没有人看过，只有我提到哦，所以我不是要去炫耀什么，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有朋友对，就是在这个转型时代的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大的经济哦，金融不是金融，我只懂一点点，大的有兴趣的话，帮我推荐一下。就这样，好，最后一个话题，先讲印巴互轰，这本来是我今天本来讲这个，但是呢，我先讲哦，还有那个今天经济学人最新的一个新闻，也门哦，也门他说胡提说、哦、中俄的船可以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然后呢？还有我上次忘了讲，上次前在一个两个礼拜前，中共的船要过红海的时候呢，就会打，就是我忘了他是打讯号还是上面会贴牌子 ，All China Crew 都是中国人，别打，就是我是你们背后撑腰的，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 Eurasia Group 欧亚集团的这个年度十大风险报告里面，他说流氓国家结成一个轴心，他说中共不在这个联盟里，虽然他只是乐观其成或者趁机赚钱，我说错，中共虽然不是主谋，但中共绝对跟他们有在协调，所以这是我唯一他这个报告里面的我不同意的比较不同意的一个部分哦。你看嘛，中俄的船可以过红海。好，先讲哦，原来哦， 伊朗为什么要对连敢巴基斯坦都敢丢飞弹？记得哦，伊朗在这个礼拜内连续对了伊拉克、叙利亚丢飞弹，为什么？他要攻击一个叫 ISIS-K 的民兵，因为他觉得这个民兵据说用了一个塔吉克人混入伊朗，因为塔吉克跟伊朗算接壤哦，中亚五国之一的一个，我都不太了解塔吉克，我比较懂的是乌兹别克跟那个叫什么吉尔吉斯，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巴奇出过一本书叫《不安的山谷》，不安的山谷，然后还有最大的哈萨克，我看过一本书是哥伦比亚一个政治学教授写的，他在讲这个哈萨克的贪腐案，我在思想坦克写过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你写你俩赵俊硕哈萨克就可以看到，塔吉克我真的懂得非常少、哦。那另外那个土库曼是很酷的国家，12个月都是用独裁者的名字，然后呢，那个国家也不开放观光，只有600多万人都是卖天然气给中共活，基本上就中共养的。塔吉克跟伊朗应该有接壤，一个 ISK 的人混进去苏莱曼尼的墓附近放了两枚炸弹炸死。所以呢，他们为了要报复这个 ISIS-K 哦 ，ISIS-K 就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境内有，他对叙利亚、伊拉克都丢飞弹，而且呢，他这次还对第三个，就是呢，原来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呢，这个俾路支省，大家，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哦，等我一下，你看这里哦，他们两边都有一个叫 Baluchistan 的，这个伊朗这边叫 Sistan Baluchistan， 有没有看到这个那个？贝鲁奇斯坦，这边叫贝鲁奇斯坦。那这个呢，在巴基斯坦的贝鲁奇斯坦这边呢，有一个团体哦，他叫 Josh Adel， 那个是那种，应该是那种，可能是波斯文，就是呢正义军。他呢，正义军呢，也在巴基斯坦这边呢搞跟伊朗政府作乱，所以伊朗政府呢就用飞弹去攻击他们，他就连续打三个国家。可是呢，他不跟伊拉克、叙利亚很弱嘛？那叙利亚孟昌还算是伊朗撑着的。那伊朗的势力也很大、啊。他为什么敢对巴基斯坦这个核武国家？他们本来关系不错。他呢，他就是这时候呢，他只是想要去秀肌肉，就是呢，他这次顾不得那么多，就是你敢在我国内制造那么大恐怖事件呢？只要有关系的人，我都要弄哦，我都要弄，而且呢。有一个观点，公理我没有办法评论的，我目前这个东西可能连 CIA 都还在确定哦，就是哦，他说伊朗飞弹为什么能射得过去呢？巴基斯坦是有防空飞弹系统，他说巴基斯坦他们已经套好了关掉可能了，但伊朗也是说我们打的人呢都是伊朗国籍的，跟你我们没有侵害到你的国民，那巴基斯坦为了报复嘛，第二天巴基斯坦用了战斗机炸弹。也去弄伊朗那边，两边都有造成一些伤亡，但都不多。可是哦，其实哦，很多说，虽然说我说这个战事好像蔓延那边，但是也没有到很严重。其实哦，在伊朗发动攻击的前几个小时哦，伊朗的这个外长还跟巴基斯坦的临时总理哦，还在达沃斯论坛场外有见面呢。所以你知道达沃斯论坛，你看又有关系了。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其实长期关系并不差哦，他们的关系并不差。所以呢，这件事哦，就是伊朗为了要。秀肌肉警告旁边的人不要轻举妄动，好、哦，不要轻举妄动。他呢就上次有点惹恼巴基斯坦，所以呢目前两国已经互召回大使。可是呢这件事应该还好，各国也都出来调停了。中共也讲两边要克制，土耳其外长也说我们来调停一下。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早上有接受希望之声访问的，我也是跟他讲，我现在讲的东西差不多。希望之声的记者问我，好 OK，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哦，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重点是。中东大局，因为这块呢，算是就今年世界越来越乱的象征。不过呢，这件事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今天我说在外交事务上一篇顶尖专家写的文章哦，他一讲我就有点懂了。他说，其实哦，你现在看到这个反抗轴心哦，反抗美国的，他们现在呢，他们已经进化了，他们就是要反对美国对以色列，对美国跟以色列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殖民，他是用殖民这个词哦，你不要以为这听起来陈腔滥调哦，陈腔滥调哦，还没哦，他要对付，然后呢，那这个伊朗说在背后支撑的这个抵抗轴心有三个嘛，三个 H 嘛，这我之前应该讲过 ，Hezbollah 真主党，也门的 Houthis， 但 Houthis 是比较晚加入的，哈马斯哦，还有哈马斯，还有呢，那个巴勒斯坦境内一个比较小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那哈马斯跟这个 Hezbollah 呢，都是80年代哦。那时候黎巴嫩有内战嘛，跟以色列也打起来过嘛。 都是在80年代呢。哦，伊朗革命刚成功的时候，1979年那个赫梅尼革命，这个太重要了。等我说过我的一个计划，到今年可能7月完成了之后呢，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讲一下伊朗的故事，它对中东有很大的影响。伊朗那时候呢，就在中东发展势力，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呢就浮出了 Hezbollah 跟这个哈马斯，这八十年代关系就很好了。Houthis 大概是2015阿拉伯这个也门内战的时候才加入的，可是哦，伊朗真的给他很多资源，也训练他们，给他科技，那他们现在变得更有自主性，而且呢，他们就你不能把他想象他只听伊朗的话，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可能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把美国逐出中东，反抗美国跟以色列，哦，美国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而且呢，之前都已经没人管了嘛，现在一弄，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且你以为只有武力冲突吗？我今天不是在预告，我有讲，他们在 TikTok 上呢也积极的放影片，在西方世界也积极很大的同情，我先点给你看，而且呢，他们现在用的词汇呢，已经不是那种很晦涩的神学啊，讲什么撒旦呢、啊，他们会用国际法，所以为什么也门要攻击？在红海攻击跟伊朗有关的船只或者是航向以色列港口，他的论点很简单，他说如果你不停止 genocide， 因为现在在加拉索兰已经死了2万多人，24000人，很多的妇女跟小孩，他说伊朗在对他进行种族屠杀，所以南非在国际刑事法庭对伊朗对以色列提出控诉，这天很多西方的左媒都有转播、哦、都有转播，他们就是、哦、而且呢他在对全世界宣告说我会攻击船只的时候呢，就引用了一个类似联合国一个反种族屠杀公约，他们懂得用国际法的术语，懂、哦、国际法的术语强调人权、哦、强调反种族屠杀。那另外呢，我刚刚讲的就是、哦、他们现在为什么呢，所以呢他们其实、哦、就伊朗是给一些技术资源，他也不需要伊朗去命令他们，他们自动就会呢帮助加萨来跟以色列还有背后撑腰的美国对抗，他说很多东西都是美国在背后撑腰了，所以呢这就变成一场伊朗跟美国，他认为伊朗就是以色列呢是美国撑腰，那我们呢背后伊朗甚至还有中共间接撑腰，我们呢就跟你打到底，但他们知道硬拼拼不过，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制造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以色列先去打真主党，以色列打完加萨之后呢就往黎巴嫩打去，他们现在就是要让他们疲于奔命，然后呢希望呢美国，他们希望能跟就是让美国很困扰，让美国提醒以色列不要这样战事扩大，他们要逼美国去逼以色列让步，然后呢他现在要制造更多麻烦，一方面呢也去支援这个 Hezbollah 的兄弟，情况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啊以色列他希望呢美国能逼内塔雅胡说你重新考虑两国论，我们重新往两国论走，但内塔雅胡现在说绝不考虑，这下贝克汉被卡死了，所以再来一样我要讲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哦，第一，假设川普上来他有两条路都会做得比拜登好，当然第一条路是什么呢，川普也同意哦，我们就是毕竟这些伊朗跟他小兄弟们呢，不管是宣传战或者是低强度的战争呢，都把我们弄得很毛，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川普跟内塔尼亚胡说麦帕、啊、我可以帮你一些事，但不要再打了哦，不要再弄到人家说你种族屠杀，然后呢这是川普，别忘了川普跟他的女婿还有甚至蓬佩奥都跟他很好，所以呢只要他要逼他呢，他也有更多筹码，他不像拜登跟内塔尼亚胡本来不太好，拜登只是出于他长期以前是外交政策的老将，又当过副总统，他情感上同情以色列，可他跟内塔尼亚胡关系并不好，川普如果他要用软的，他有更多筹码，第二川普本来就很偏袒以色列嘛，如果他要硬来说我给你多一点火药你赶快把他搞定，但是呢在某个条件之内你就把他搞定啊，你骂就骂，全世界骂我就骂我啊，反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恐怖分子，蓬佩奥的推文推特脸书上有这个意思，所以呢川普不管走哪一条路线呢都可以比较快解决，当然第二条路线呢川普会让他的形象在全世界基本上会更差， OK 会情况会更差，但是呢我的意思说不管怎么样呢川普没有顾忌，他不像拜登又要帮以色列，但是呢他又一直在提醒以色列说你不要造成太多平民伤亡，因为拜登政府也想要拉拢全世界，就南方国家现在都很反美国啊，乱搞，甚至连在伦敦哦都有人在喊支持也门支持也门，有没有，所以呢所以 anyway他不像拜登政府常常就是搞不清有轻重缓急，所以我上一期不是在讲，我才讲过说那个他把那个 Houthi 他一上来就把他移出恐怖组织，这个礼拜把他移回去了嘛，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啊不管川普要盲挺以色列到底 或者是他要跟以色列说，你真的不能再这样打下去哦，我没有想要陪你这样玩，算我跟你关系很好，他都有比较多的 leverage， 哦，可以这样 rein in 以色列，简单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目前看起来啊，只要拜登政府叫不动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不考虑两国论的话呢，伊朗跟这些抵抗轴心就会不断的出各种手段，而且你看，你炸我国内制造恐怖攻击，我连巴基斯坦都敢打，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所以再补充一点，昨天英美又对也门进行了第二次空袭，14次，最后补充一点，他空袭完之后呢，今天也门又攻击美国船只，根本就停不了，拜登自己都承认说还没有办法解决，我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只要拖久一点，会不会造成全球通膨，经济压力又来呢？所以为什么达沃斯大家都在讲地缘政治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格局哦，拜登蛮可怜的，我们要批，我这边我就不批评他了，他真的是不够烂啦，就这么简单啦，能力不够啦，我也不会讲完全无能，他有些地方还是有建树，但是不够烂啦。然后现在国防部长到底在哪里？还在医院里面？这当然我们要就说，怎么这么巧？你国防部长都还躺在医院里面，他流年很不利啊！你还要再相信这个能力有点问题、搞不清楚轻重缓急的政府吗 ？OK， 当然，然后呢，当然，所以最后我就说，最后帮自己再做一次广告，商界对川普的疑虑到底有没有道理？今天晚上会上线，真就可能会看到。我会简单的讲一下那篇文章里面，我不会先评论说这些对川普的待遇有没有道理，但是呢，我会在下一次的那个订户专户直播里面呢，对那篇文字内容我再做一些评论，好吗？好，所以呢，总之哦，我就告诉各位哦，中东的战局就是哦，就是呢，只要以色列不停手，这些人他们是自发性的，在以色列的各种技术、武器、科技的支持下呢，就是要让美，就是要像打地鼠一样，美国人这边堵我，就另外一边跳出来，我就把你逼到你实在是被我弄到烦到 monkey on your back， 弄到你不得不跟以色列说不要再打了，你再打我就要帮你在那边对付这些小流氓，一直来挑衅逼车，我美国会累死，那边还有个乌克兰，好吗？所以其实这情况真的是蛮可怜的，你想一想哦，我真的就说，我不知道台湾其他有没有人能够讲到这些，但我只提醒你说，你要有国际观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搞得很清楚，你才能够算出美国，你想想看，我讲完这以后，你也不需要站在白宫，你也不需要当间谍，你觉得美国会希望台海现在出事吗？他当然是跑来跟赖威廉说，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你现在，他我也相信你没这意思，但是你不要在选举，你不要在某些场合一激动就脱稿，我又讲出总统要进白宫，那中共又会跑来说搞什么搞什么，你又在点，你又在玩火自焚，你忘了拜习会怎么讲的？而且呢，如果中共只是骂一骂就算了，他万一先弄一下菲律宾怎么办呢？或者又在台海再弄一下怎么办呢？哦，我们还要选举啊，威廉，有没有听懂啊 ？OK， 大概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个有人说，那个拜登跟 BB 关系不错吗？应该这样讲，没有，我先提醒你哦，他但 BB 在位很久，拜登在副总统都跟他有一定的交情，可是 BB 的司法改革，那个就是司法乱搞啊，拜登有出言反对过，哎，然后呢，所以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因为 BB 最近做的是。民主党没有很，拜登没有很支持他，哦，但他们以前有交情，这我同意。但相对于川普的本人家族内阁跟这个内跟以色列的交情是不能比的。好，我而且最近很不好，我很确定。但你说以前不错，我同意。哦，我跟风花雪月讲一下。哦，没有，我不是忙到换制服，我就故意穿这件，对吧，啊？就故意穿这件 ，OK 的，啊。要不是我很感激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给我不错的薪水，哦，然后也给我足够的自由，让我可以呢省下很多跟同事相处或者通勤的时间，来自己来看。甚至我以前出差的时候就在脸，就一直用手机哦看东西，然后才慢慢走回这条就是政治评论、政经评论的路，好吗？好，今天一个小时了，那真的有很多大事哦。那最后法国，我本来答应大家讲法国，但现在大事冒出来太多，我也没有注意到达沃斯论坛开始，其实哦 ，Sam Altman 有趣，但我先跟大家预告。Sam Altman 跟 Bill Ackman 在扶持民主党那个独立挑战拜登的人，这件事我一定会讲，这个实在太有趣了。你知道民主党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真的不是我还骂拜登啊，所以下礼拜一起讲这个，会讲什么其他的我还没确定。法国马克龙的事呢，要到下下礼拜了，好吗？然后呢，还有下下礼拜呢，西文会再出现，最近他因为忙一些事情，所以暂时没有找他来。下礼拜呢，我们会再讨论一个有趣的 AI 的话题哦，就是我们要横跨到人文那边去。好，那今天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那正义智库会员再等一下，我回去休息一下，把文章写完，然后呢就这样，那我们就原则上就下礼拜一再见了。 我看一下。对，不过风花雪月最后讲的东西，你看一下，他没有错。那个奥巴马跟 BB 关系真的非常坏。这个因为这个伊朗核协议啊，那个 BB 他被共和党议员请到美国国会殿堂批评奥巴马，这个我都觉得共和党做的太过火了。哦，我不是盲目批评，我不是盲目的支持共和党好吗？这个真的是你把一个外人找来批评你国家元首，我标准很一致啊，我就说了嘛，你拜习会让习近平跑来跟美国商会，这样不点名的骂你美国，真的是很丢脸。那共和党那时候呢，为了你反对伊朗核协议我没意见，但你把 BB 找来直接在你国会堂上骂你自己的总统，这样是不对的哦。我也觉得这太过火了哦。好哦，谢谢有人说他听我直播真的要做功课，没有错，这是我的，所以但你放心，我之后会推荐一个比较入门的课程，反正我之后会有一个互惠合作，我会跟一个业界资深大佬，他的东西比较入门，那我的东西的确比较进阶哦。我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发挥一些互补的效应。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我们就不好意思，今天我的设定全部跑掉了，我来的时候我来不及改了哦。我应该下礼拜一就会调回恢复正常哦，不好意思，那就这样，晚安。